Hello， 在节目继续之前呢，有个消息想先告诉大家，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志祺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的时事议题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及其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祺及其。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把新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吧。
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女生都会说台湾男生不懂穿搭，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在我那个年代，你想象20年前那个年代，但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然后不懂，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是充满 confused 的、我觉得好很多。那你我觉得能解读就是我们人口数比较少，比例稍微低一点，所以乘出来的那个人数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最喜欢拿日本比，但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日本。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呢是被誉为台湾选品店领头羊的 Play Me 的共同创办人阿口。那阿口到底藏在哪里呢？首先，阿口创办的品牌 Play Me 大概是台湾有在关心穿搭的人一定都会知道的品牌，他们的年营业额曾经破亿。但同时公司的现金流也曾经只剩下80万，阿口自己的存款还只剩下4万，但他们在面临一次次的谷底之后还是走到了现在。那阿口自己呢也非常传奇哦，他的合伙人形容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创业16年来到现在他还是会坚持的固定拍每日穿搭给大家看。那今天我们主要呢就是想要跟台湾的潮流领头羊的 Play Me 老板呢阿口一起来聊聊台湾为什么好像没有自己的穿搭风格，台南真的没有在穿搭吗？以及为什么服饰业在台湾这么的难发展呢？那麻烦阿口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Play Me 的阿口。
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还会有镜头外的这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好，我们一开始有介绍的时候呢说到这个 Play Me 是选品店，那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选品店吗？
选品店就是把一个通路内有我们要呈现的 lifestyle， 然后把这些单品都集合在一起。那我们是以服装为出发，所以就是这个通路内有各种我们想传达以服装为 base 的商品出来。那服装大众啦，把它延伸到香氛、香水或配件这样。
所以你们等于是要看很多比如说国外的品牌，然后选你们觉得符合你们品牌风格的衣服进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主要是以哪些国家为主？
我们早期日本比较多，那现在台湾比较多。对，然后欧美现在比较少了一点。对，
当初为什么会以这个形式来创业啊？
其实我们今年19年了，那在我小时候就受日本文化熏陶嘛，所以现在大家知道 BIMS、United Arrows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逛在日本逛街。那直到台湾，其实那时候没有。其实严格讲，我们爸妈那个时代那个委托行。在很多地方那种都算选品店，他们会去欧洲啊
买一些找东西，
但那其实就算，只是没有规模化。那全世界规模化最好的就是日本嘛。就真的只有日本而已，连美国都没有这么多连锁的选货店。就像你到欧洲美国就 boutique， 就是独立店。
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吗？还是
我觉得日本在连锁管理可能又更花功夫，加上他们喜欢这种东西。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这个，然后觉得台湾也很想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东西这样。
那现在大部分有在关心这个穿搭的人，特别是男生，我觉得应该都一定会知道 Play Me。 那可以介绍一下是你们怎么建立起这个品牌形象的吗？
其实我早期在做的时候，那时候没想这么多啦。当初其实你说穿搭一定会很多赞品牌，也不是说赞品牌，就研究品牌，研究风格都会钻很深啊，那我觉得这对入门的人压力很大。其实我们今天在知道一个知识的时候，都一定是从完全不懂慢慢摸嘛。但那时候的讨论环境，那时候 PDD 为主，大部分就是说你去看版规，去，我对入门来讲很
不友善，
不友善。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啊，我们做个搭配版，就专讲搭配
，mix and match， 我记得
就讲搭配就好。啊，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文化，所以我那时候慢慢的就想说，因为你一定先感染大众，那大家很多喜欢这个穿搭文化潮也好嘛，所以就从这边这样开始这样。
懂。那洋洋，你对 Play Me 有什么印象吗？你是女生。
但我其实蛮早就知道 Play Me， 因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觉得穿搭很困难的人，然后所以我很想要看大家对于穿搭有什么方法论， 然后我其实以前我在看的文章就是家庭兄弟的文章、
嗯、
然后从家庭兄弟就会延伸再出去一些 KOL 嘛，然后就发现哎、嗯欸，大家都会跟 Plan Me 有合作、
嗯、
然后再来就是 Plan Me 那个小包就是超级流行，就大家都一定会买一个，所以其实我对 Plan Me 的印象就是从很多 KOL 跟 Plan Me 的合作开始的。然后可是我曾经有想要去逛 Plan Me 的店、
嗯、
然后但首先是因为它确实比较以男性穿搭为主，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走进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哦有点害怕，就觉得里面的人好像穿衣服看起来都很厉害。
哦 我懂这个感觉，我懂这个感觉。
所以想要踏进去的时候都觉得说我这样踏进去有对吗？我看起来会不会很蠢？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还是跟我有一点点距离存在。
因为我平时穿的时候也都穿得很随便，然后我每次就是有的时候经过东区要进去的时候就想说我可以吗？有人以前的时候就我可以走进去吗？
那自己什么时候认识 Play Me 的？
我认识 Play Me 是我在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刚变瘦，然后之后就开始对穿搭这件事情有点兴趣，然后一开始应该就随便的关键字欸，然后就找到了 Mix and Match 就 PTT 的嘛、嗯、然后后来在上面就有很多是阿狗跟 Tim 他们在分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乌鸦吧，就是反正有几个、嗯、但是乌鸦对我来说就是他穿的然后非常的前卫，我是没有什么办法、嗯、所以那时候我感觉像应该是日系也比较熟悉的文化，然后 Plan Me 那时候选我就哦，这好像是我稍微可以比较认真做的时候的那个第一步，就是他好像踏了一阶然后开始了解，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台南有一家店，所以我就很多时间是在台南的那边去买，我大概那个时候打工的钱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会投资到这边，哦，第一次要买一个自己出钱的牛仔裤、嗯、然后我就跑去买，然后第一次买一个有点民族风的穿搭就好跑到那边买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全身上下应该都变成 Plan Me 了。
那会跟店员变熟吗？
欸，其实会欸，我那个时候有跟里面的一个店员就是变得比较熟，他还会说你又来了，你怎么变那么瘦之类的，就是那时候在一个急剧变瘦的过程当中，所以是会聊一下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之类的。
那阿口怎么看待我们对于 Plan Me 的印象？
其实街边店的确我们人都害羞嘛，就逛街某方面都会怕嘛，那、啊、所以店员要怎么拿捏这个距离也是很难啊，这我们就继续努力啊。所以现在像 Uniqlo 这种大卖场，我觉得某方面对台湾的穿搭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自己逛轻松嘛、
嗯、
那大概说你这样逛逛逛穿久了腻了，大卖场逛了，你想要再一点不一样，大家的行为都是去搜，我们要做好被搜到的这个责任嘛、嗯，那通常你被收到你通常就会比较敢来嘛。那我们这种在这种所谓的比较需要服务的店，大部分一定会跟客人熟啦。
哦，
因为其实有个客人我觉得他有留言给我，我觉得很感动，是说他一个人在台北工作，就南部人，然后下班单身下班回家，不想要赶快回，不想马上回家，想再去一个地方晃晃、
哦、晃晃走一走
聊聊天，我们店就是他一个最好的去处，因为慢慢常去店员熟了，你不买他也不会怎么样啊。
嗯，
坦白讲就哎，一个朋友又来了，然后他来也不会打扰，就是在那边看杂志有一个感觉这样。所以我们的责任一定是想办法跟客人熟，更了解他的需求，这样他有需要什么我们可以马上帮助他这样。
哎、嗯欸，那我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女生都会说台湾男生不懂穿搭，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欸嗯、在我那个年代，你想象二十年前那个年代，但我觉得现在好很多了。然后不懂，我看到这个问题我是充满 confused 的、嗯、我觉得好很多。那我觉得能解读就是我们人口数比较少，比例稍微低一点，所以乘出来的那个人数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最喜欢拿日本比，但是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日本
哦，
就你认真想、
啊、哦，是因为我们跟那边太熟了，所以常常就直接拿来比
较。哪些国家你到美国也没有？
最近还会跟韩国比啦。
韩国说真的没有日本，
对，就是他们风格没有那么多元，
比例也没这么多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大家太容易把美感这件事跟日本比，不太公平了、啊。全世界就一个日本，而且还不是跟日本的其他城市哦，只跟东京
哦，
因为我们只去东京玩嘛。哦、如果你今天去日本的其他比较乡下的城市、嗯、其实也还好啊、
嗯、
对，而且有穿搭这个词，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是 还没有太记得，就是哦，我要讲说哦，我今天要来想穿搭，就想哦，我今天要穿什么？就穿搭这个词本身是慢慢跑出来的，
哦，是新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近几年开始变得好像普遍每个人都在讲，嗯，但是以前那 mix match 的时候，我都还想说，欸，mix match 什么意思？然后这边研究，然后听大家的讲法这样子。
欸，但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嗯，我观察现在的高中大学生，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穿搭变厉害了。嗯，可是如果是以我这个年纪，比如说现在就大概30岁左右的这一群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穿搭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就像九九鞋之前就有拍过一部片，嗯，在说就是他照着那个模特穿起来之后，
哦，
还是怪怪的這樣子。
那片我看过。
对，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男性的这个无助感，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是不习惯，其实美感是很主观的东西啊。那有时候他是看自己穿起来不习惯，而不太满意，其实是好看的。嗯，但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也没有人跟他讲你真的好看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有时候会，我想要想办法让自己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出去之后朋友会说你干嘛啊？你怎么穿成这样？
这就是现在台湾穿搭的一个，哦，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嗯，就是说身边的人不支持你啊，嗯，就是大家很开玩笑，嗯，你今天干嘛穿西装喝喜酒，这种会无形让今天想要改变有点压力啊。
嗯，没有错，就是我还记得我只要因为偶尔可能就会觉得，欸，买一个新的西装，欸，这比较休闲一点，啊，穿出去，然后就马上会遇到这个问题，你干嘛穿这样，就想说，欸，为什么不能穿这样。
其实不止穿搭，让自己外表变美这件事都会收到很多评论，哦，这很奇怪，
哦，就连比如说
这边人的头小对，过来人完全就是这
样，就比如说或者我今天夏天穿个两层好了，他们就说你不会热吗？
啊，对对 对, 对，大概是这样，啊，
对，因为只穿一层真的很难搭，欸，
对，就很难，除非你就是身材要很好。
那这件事情你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你说怎么形成的，哦，
对啊，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方法就觉得要改变这件事情吗？
我们现在只能透过各种场合讲说要鼓励你身边的人，啊，那其实我觉得穿搭这件事情啊，也许啦，我们在日本是个文化，它的背景在这些的，它的产业很强，所以它服装或相关造型的背景很，整个产业链很完整，他们是一门生意。嗯，在台湾比较不是，在不是生意的时候，台湾科技主流嘛，所以台湾的科技产业是一个生意。嗯，所以它的供应链产业都很完整，但是在服装来讲，台湾就比较不是。
嗯，这个生意的落差哪边有很大的断层呢？举个例子，
我觉得人口数吧，
人口
跟市场数吧，
okay ，
因为日本就是有1亿人，嗯，加上外来的观光客，
对，
然后等一下有讲到汽油的造成。这他的文化就累积下来的东西，嗯，所以他就是一个 fashion business 嘛，就是一个生意。台湾目前没办法了。那这样造就说，我觉得在台湾穿衣服或外表变美这件事情，变成比较像兴趣
哦，然后兴趣就要面临到挑战，哦，
兴趣就变成说大家都说的对啦，就有人喜欢玩车，有人喜欢收公仔，有人喜欢搭配，就这样了，没有对错，啊，有人花钱去买衣服。有人去收集什么东西，嗯，就变得比较像这样。所以大部分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说一定要改革，或是一定要说一定要变美才是好事，因为就兴趣不同了，
啊，欸。但我觉得只要能够意识到这可以是一个兴趣，好像就会比较好，欸。
对，就是这件事就是别人爽怎样嘛，就是 你管他那么多。
就比如说我现在知道有一个人在收公仔，因为他就是喜欢公仔，嗯，我就觉得说哦，那就 OK。就是因为大家原本会觉得穿衣服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然后但你今天穿的不一样，他就会想要问你说你为什么要穿的不一样。可是如果他知道说你常常这样是你的兴趣的话，可能他就会觉得说哦，那就这样。
的确啊，我现在就这样觉得。所以我今天想要花多少钱买这件衣服，或我今天想多少层次穿搭，那是他自己的兴趣嘛，那我们就用这种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变很简单了。
嗯，哦，而且有兴趣的话，就是啊，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就分享，就啊，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分享出来也不用那么的要怎么讲，有的时候会有点害羞。嗯，但是我还记得当那个时候，我就遇到很多的这个批评指教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照相？可如果是兴趣的话，嗯，公仔、漫画我都照得很开心。
没有错，没有错，你只要以分享王总的心态来分享，你就赢了。
OK。
对，你要说那个网友的批评，我也觉得匪夷所思，嗯，啊，就自己喜欢看什么样子，就那个样子。哦，这个没有对错吗？
那我刚刚很好奇另外一点，就是社群网站这件事情有帮助到不管是你的事业或者是穿搭文化的这个推广吗？在台湾你觉得？
我觉得这一定有啊，但某方面上竞争又更激烈了。
OK，
大家也都是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做，那变资讯更杂乱了。所以我如果真问，我觉得现代这个年代要创业又更难了。虽然资讯流通的快，但是竞争新的后起之秀也很可怕。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要找穿搭的话，好像我就能够想象在台南大概就只有几家店，就是你
就
是
在这边选那几条街。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这几个，然后我就研究一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比较赶，然后就去买，然后就没了。那现在是打开来就是有满山满谷的，甚至台湾的一些工厂也跟各个艺人零售啊 KOL 大家合作，然后做自己的品牌，真是选都选不完。
我觉得更竞争的是我可以直接买日本的衣服。
哦，这个也是、欸。
对，这样，反正我会直接在日本品牌下单，然后送到日本的集运，然后再寄回台湾。
对，那这样子作为一个选品店，他遇到的挑战，这个应该是超级大的吧？
他这个价差一定比较怎么讲？比较少了，就是说你买到的相对比较便宜。我不太确定你们现在会被打关税吗？应该都会了吧？
像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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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买量不要太大的话，
像我们是一定会被打关税嘛，然后运费嘛，所以。基本上正规进来的一定是有价差啦，书代购或直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转台湾品牌多一点的。
因为反正大家看到了就插个标签，然后就自己跑去买了这样子。
对，不过我还是要讲零售好玩的地方，就是这部分消费者是这样，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消费者不会做这个事，因为他想试穿，他想要服务，他想要去店里感受到人的温度。其实我们服务好这些客人也是够了。
对，因为比如说我现在会知道我要买哪些品牌，也是因为我以前有跟一些连线店家，我已经知道有哪些品牌适合我，我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还是有一个过渡是需要我们这种店的存在啦。对啊。
了解，那我刚刚讲到就是台湾的厂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会在讨论穿搭的时候，可能他们讲到说啊，有一些日系、韩系、美系，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这个风格是长这个怎么样，但是我好像没有人在讲说什么台式的穿搭，就是从你的角度会怎么样解读这件事情，还是其实有，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
韩系是什么风格啊？
韩系我觉得很多人就认为说修身嘛、
简约或是大衣啊。
哦，大，因为他们的气候，
他们的发型
的。那日系是什么风格？
我觉得日系就是，我觉得日系反而会很多元。就是你要讲日系的话，你不能，你就要特别说，比如说元素风，又是元素特别的嘛。然后就是感觉起来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然后多层次穿搭的感觉。
我觉得台湾也有自己台湾人，你出国走在路上看到那个人的搭配，不就你看很快可以感受到台湾吗？
对，但我们好像不觉得好看。
我觉得不会啊，就这件事是很贵，就台湾有自己的风格啊，只是我举个印象嘛，比如说中山站女生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你大概会有一个印象，可能细肩带，如果夏天来讲，台湾人喜欢穿细肩带，然后或一些比较贴身的衣物，然后男生我们讲街头好了，像台湾男生蛮多会穿很宽大，你像日本跟韩国相对没这么这么宽大，军工装也可以穿很宽大，所以孤僻这样的风格也蛮清楚的。所以其实你也大概感受到台湾有一些既定的风格。那大家最想要讲台式拖鞋，这也是一种风格，没有错、啊。好不好看，我倒觉得见仁见智啊，就它是个兴趣，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啊，就喜不喜欢。那我觉得最容易想到的是我们以那个长辈，妈妈阿姨，他们很喜欢穿紫色的。或桃红色的羽绒、
哦、很艳的，对对对，超艳。
你注意看，
为什么紫色羽绒这么的红？
我不知道，他们也许他们的60岁的 KOL 有人喜欢穿这样，我不知道。
他们发型也都要就是这样卷卷的，
卷卷的。我记得我的外婆到快要离世之前，都还要很坚持去弄卷卷的头。
对，某方面这也是台湾的某种风格
哦。
其实是有啦，只是它比较像是各种品牌混搭的一个感觉。那台湾有喜欢穿的那种尺寸感，刚好蛮分散的，有很合的跟很宽的。
如果要我想男生的话啦，在我小时候感觉到男生潮流会是那种潮牌 T 恤，然后加牛仔裤，然后可能偶尔搭个银串项链，就大概罗志祥是标的，
这也是一种风格啊，
对
啊。對，
然后近期的话，我就觉得台湾确实好像比较流行工装的风格。
工装宽大，对啊，
工装
但我觉得这就是在我想象中，他就还是一群蛮小的人，
对，
大部分的台湾人好像
就全世界都一样，嗯，就是他就算日本也是，他人口数一定切分很多风格，
嗯，
就刚才讲元素什么什么古着，
嗯，
只是因为日本人口多
很多，很大，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基数很大，
啊，
对， 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 被日本影响的误会的观点。台湾假设一样这样风格，
嗯，
塞掉就没几个人，所以你在路上不容易遇到，
嗯，
就五倍人口啊，
那我们就走在东京觉得东京特别潮流，也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然后东京又外国人 特多，
嗯，
那所以这种风格的人都会到东京，你会觉得人好多，
对，东京毕竟也是世界上第一或者第二大的城市，
对啊，所以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容易被东京影响我们的想法，
哦，因为我们就是离他们太近了，
对， 太大的问题啊。
但你 会觉得说台湾，你会觉得台湾是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了，还是你会觉得说台湾要是能够创造出一个大家都认同风格， 你也会觉得很棒？
我觉得所谓的大家能马上在世界马上知道，哦，这就是台湾的风格，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一样都是市场规模说话了，对，所以现在台湾很多年轻设计师在往国外发展， 我是很希望有一个可以成功，
嗯，
那至少树立一个典范，这就是台湾的，
嗯，
像台湾现在有一个设计师叫 Angus Zhang， Angus Zhang 他
我之前是做我觉得垃圾袋，然后还有
很多那种小时候我们那种国语课本那种涂鸦的，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感觉，在世界的秀就看得到，嗯，他被 LVMH 投资嘛，所以如果能市场规格化或更多消费者喜欢，这个就是某方面人家一种印象。
那我很好奇，就是像自己在穿搭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就看到一些讨论版里面，大家都会提到说，可能啊，台湾很难穿搭，是因为台湾太热了。就是像这句话，你是认同吗？
我是认同了。对，因为你看哦，在搭配比较强的国家，通常都有冬天
哦，
我们
因为才有层次的可能性。
对啊，你说韩国，我们最喜欢拿韩国、日本、美国来比，那个都。都有十度以下的低温嘛，那，嗯，才可以层次嘛。但只怪天气也不对啦，像泰国也蛮强的，很炎热，嗯。但我还是觉得台湾比较像兴趣啦。
嗯， 嗯， 嗯，
所以，但是又它是兴趣就比较小众，那又遇到这种天气，讲真的啦，在夏天你在台湾要多一两件衣服，
很想死，
真的。
这是我乌鸦做的，啊，这很厉害。我刚刚看今天三月多，我刚刚外面走了一圈，是满头大汗的。
嗯，
穿这么少了，哇，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的。
那这样子我就想到一张图，就是那个冠希阿北那个图，嗯。然后这个就会很多人讲，就是像时尚啊或者穿搭这些完成度，就还是在于脸。然后他们就会附这张图，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还是觉得这回到兴趣了，就是说
他不是为了好看而做，就是这就是有趣的事情，我喜欢。
对啊，就常常有人讲我今天有内涵，或我有钱，我车子开很好，我就很好了。但其实穿搭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外表的一里路嘛，
嗯，
你要不要而已啊。其实可以兼具啊。
但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矛盾的状况，就是大家会觉得现在台湾人都穿得不够好看。然后可是又会觉得有时候又会在你身边的人试图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又觉得说你要改变成这样吗？会不会太过了，太多了？感觉是有两股声音在拉扯，好像大家希望台湾人普遍都更会穿搭，可是当有人在试图学穿搭的时候，又很容易备受批评。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目前最大的阻碍在这里，
哦，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朋友在改变外表，其实给他一点肯定，欸，你今天不一样，
嗯，
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找别的话要跟他硬聊，欸，今天蛮好看的，这样就好了，
嗯，
不用说你今天要干嘛，不用吗？这 我觉得某方面是我们不太会赞美人吧，
嗯，
想但是不会，
嗯，
不知道怎么讲，就最简单，你今天不一样哦，你这头发蛮适合你的，你今天的颜色很适合你，这样就好了，
也不用特别说我觉得好看不好看，就觉得，
对对对，
欸，有不一样，
对，有不一样就好了， 你要干嘛，不用嘛。但我觉得台湾人本意是好的，他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发现你不一样，但是用错形容词，
嗯，我觉得刚刚讲说 不擅长赞美，我觉得讲得很对耶，
对对对对，
就是任何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都不是从哦，我觉得你做自己很棒的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诶， 你为什么是不一样，然后这个不一样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压力，或者他是很容易从批评或者是从一个群体社会的角度来讲他。
那如果就是今天别人做一件事情他做得很开心，然后有在持续的进步，好像多鼓励其实是蛮好的事情。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讲，我觉得本意是好的，只是他想要沟通的词句错了。嗯，其实很简单，你今天不一样，今天很好看，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多一点什么。那台湾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收到赞美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哦，对，
其实很简单，谢谢就好。
哦，就结束这个对话
就好。也不用再说，哦，我今天要干嘛，
然后或者说不好意思啊，没有啦，然后这样子对方也很难接。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说啊，没有，今天没有，就不用，谢谢。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对话，说谢谢的人也会收到，我今天对了，这样就好了，
对吧，啊？就是，谢谢，我准备的很用心啊，我真的很花了一点时间，你看这里面很可爱吧，巴拉巴拉巴拉，哦，这样就会让这个情境变得很顺畅，
很简单，
然后它变成一个正回馈。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一切，我觉得说如果要真的要整个文化变，就要从朋友开始，整个这样变好。
我刚刚在前面的时候还觉得说，哎，阿孔，你这样那么佛系可以吗？你就是在做这个东西，然后怎么好像对于穿搭就是很佛啊，没有关系啦，这个就是这样啦，
大家想当兴趣的人当兴趣，
这样子在生意的角度上面会还好吗？还是其实是帮助你稳定心态，或者是你怎么解读这个心态？
我觉得其实排名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啊，那刚刚有聊到说我们本来慢慢走偏了，不是说走偏，慢慢高端嘛，那对我想要接触的入门有点距离，所以我们现在又拉回来。我一开始创业的初衷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我们是快时尚毕业的客人，你早期我们没有快时尚，我反而压力更大，没有 H&M， 没有 Zara， 甚至没有 Uniqlo 其实不是快时尚，我要证明一下，它是基础服。
对，
那我们还要兼具这种责任，其实压力很大。但是现在有这些卖场，客人更好进店，他们开始摸索，他可以自己拿一堆在更衣间，不用给店员看，自己看舒服嘛。
哦，所以对你来说，它是
触及的更上层，
对
对对。那所以你慢慢把消费者分不同 segment 嘛，那好，有他们帮忙打底以后，这些人总有一些人想要再往上一步嘛。
而且有的时候穿搭是从一件衬衫，就今天我已经内部都运动搭完了，裤子有了之后就我想要稍微不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不一样就可能留到像是 Plan Me 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
知道怎么样可以在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去问 Plan Me 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要做得更好嘛。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慢慢懂，其实我常常来讲，有些专家会常常会笑入门者，久了以后都会说啊，你这不懂或什么。但我常常提醒我们的同仁跟自己也是这样，你十七岁的时候懂吗？你回想你十七岁那个你要入门学衣服那个压力有多少。所以刚才讲这么多都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告诉自己，用你十六十七岁的感觉来经营这个事业。
那这样我就要再帮忙问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很多，我觉得甚至可能不是十六十七岁啦，就算到我现在三十岁，我还是觉得穿搭对我来说还是有门槛。那如果说大家都是穿搭小白，然后想要入门的话，就是到底要怎么开始，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探索出怎么样会是适合自己的方向？
模仿啊，所有东西都是从模仿开始嘛。那你先找到你很喜欢的那个人的样子，不管是 KOL 或是明星或是一个店员，学他。那学他会有很大的失败，是不适合自己的。所以你注意看大家，我们从小都一样了，从不会穿到会穿，不会穿那一段很可怕，你应该会不想看。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照片，那就是在摸索。
那你有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些什么东西吗？
就是你喜欢的人的 IG 啊。
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好像其实就是在Play Me 或者在 Mix Match 里面就找到一套，然后我就真的就是想办法把那一套就是买下来，我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模仿，
对，
店员也是一个模仿的对象啊，明星也是。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更好的是，以前你要模仿的时候你就必须买衣服，成本很高，以前的衣服成本很高，但现在有古着 Second Street 这种，也不是古着，二手衣，然后现在也有真的古着店的啦，然后快时尚相对单价便宜，你可以先去摸索这成本很低啊。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就是我如果现在想要入门的话，以前就会有遇过一个状况嘛， 因为比如说我以前可能就是跟一些日本连线的店家、嗯、然后那时候就是看他穿觉得好看，然后我就买了他身上那一套，就回来自己穿起来觉得超怪，我想说啊，我白花这些钱在这上面，就会觉得那个成本很高，就是
所以大部分如果他要养成一个兴趣，大部分会死在两个地方嘛、嗯、一个就是一开始的成本嘛，如果我讲像有二手店有古着店有快时尚，成本降低了，所以入门门槛变低了嘛、
嗯、
第二个就是你在模仿的过程会不太像自己
啊，
然后又被同侪笑，
对，
嗯，
就阵亡。所以如果同侪又说、哦、欸你今天不一样，欸那感觉就气氛就很好，就有机会了嘛。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如果要开始入门穿搭，你觉得大概需要准备多少的预算？
现在很多很便宜的淘宝、
哦、
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淘宝吧。然后 Second Street 来台湾我觉得不会是坏事啊，是他有些但要挖啦，他有些东西还是很贵，也就二手店，
嗯，
相对我觉得穿搭是个兴趣来看的话还是要量力而为啦，
嗯，
你学生收入不高就尽量还是价格考量嘛，
就可能先从颜色的搭配开始，就
版型或颜色啊，对对，然后现在蛮多名人会做那叫什么二手拍市集，
哦，
然后去挖挖宝嘛，
嗯，
这某方面都是一个选项，
嗯，
我反而觉得入门一开始先不要花太多钱了，因为很容易失败，
嗯，哦，
先尽量量力而为了，
嗯，
像你们的主要客户都是哪一群人呢？
我现在大学生居多，
大学生居多，
对啊。因为我现在单价又比以前更便宜了，现在 T 恤可能不到1000，衬衫1000
多。哦，我记得以前曾经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好像是168几，或者是有的好像会到3000块。
对对对，现在大概就是又再便宜一点点。
这样子大学生一个月存个1000-2000，去 Plenty 就可以买到几件不错的喜欢的衣服。
哦，就可能你累积个3-4个月，你就有很多套可以变来变去。
嗯嗯嗯。
哇，这用兴趣的角度就让我想到了很多以前收集模型的过程，就例如说，嗯，GK 跟雕像，
嗯，
然后或者是魔改这个子弹要用在什么地方，嗯，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前面说没有你就是不能够这样讲，
对对对对，
就我也能够懂他们的理讲他们的在意的点，因为把一些词混在一起，
嗯，
其实有的时候有点麻烦啦，嗯，但是的确就是一个压力，
对，
对，很担心说我这样可以发文吗，那种讨论区的感觉，
对对对对，
啊，衣服就有一样的状况，一模一样，
哦，
一模一样，
就有没有一个小白友善的空间这样子？
对啊，其实不管是什么社群可能都有，就是你要让你想要这个东西壮大，你就要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在每次看到新的人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其实是怎么样子在做事情的巴拉巴拉，就要有这种东西存在。
所以我以前在 PTT 搭配版的时候，我是版主，我基本上不回答尖声的问题，半夜乌鸦他们在，
嗯，
我基本上只固定回那没人回小白的问题，所以 PTT 还经营得很好，因为小白会找到有人回答，
哦哦，对，
哪怕比如说有个问题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小白来问，我每个月就一模一样的一直回不同人，
哦，
这是我很坚持的事情，啊，
哦，
这好绝。那现在这些大家都在哪边讨论呢？
我不知道，老了这要问大学生的，嗯，
D卡
吧， D卡啦，
D卡有穿男生的穿搭吗？我现在想是男生大家在哪边，
男生女生在同一个版，
在同一个
D卡有
我知道，但是我
印象
中没有那么多，
印象
中
现在比较少问问题，欸，我觉得 D 卡风气比较是分享自己 的穿搭，
所以回到这里，我觉得现在的搭配已经有比较成熟很多了，
OK，
不太需要分讨论了，
是吗？是这样吗？应该还是会有各种问题我想问，但我不知道去哪吧。
对应该还是会有，
但可能就被占，因为现在你只要开一个公开 就大家就会传出去，然后就开始被骂了，好可怕。
可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别人怎么穿的方式真的变多了，就比如说我最近，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夏天到了，我现在不知道我到底想要穿什么，我就会去开 wear 去看一下现在日本人都怎么穿，
嗯，
然后，
哦，有这个软体
wear 现在还有人在分享，
欸，日本人还是蛮
多
人在分享的，对，
哦，好，那我们插一个另外的问题，
嗯，
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生意相关的一些事嘛，嗯，就是听说你们曾经年营业额破亿，但是同时这公司的现金流只剩下80万，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
其实做生意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啊，
嗯，
那你做错一些事情就一直赔钱，啊，那 Plenty 也度过这种危机，而且3次，
哇，3次，
就是很多很多失败的政策 或商品的选择，或很多很多造成
那个时候大概有哪些例如说错误的政策好了，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简单来讲了，我一开始就是想要分享这样的文化，我把它当兴趣嘛。
嗯，
那就不需要走太冷门的商品跟高端的商品，还是平易近人一点。包含我的个性，因为我当初会叫 plan 这个原因就是我朴素。
嗯，
我们本来也不是一种 KOL 为出发或是很外放的人，
很强调大风格的那种状态。
对，然后加上我们行销又很低调，所以在某方面我们 touch 到的客人也都是比较开始想学的人，比较初阶一点，所以那就有不太其他的行销方法，所以我们用错的行销对我们的 TA 了，这就会烧钱嘛。所以这样的话联动的商品政策也都不对，
然后最后可能会有大量的库存，
对，就是造成现金流上的困难。
但当时还是能够破亿，是所以表面上大家看你们是很成功的这样吗？
我觉得坊间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很成功，在学习我们，但是我觉得要三思啦。这很多管理上的，其实一个事业起来不是不止这些问题，还有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嘛。
嗯，
那这就是造成一些效能或是金钱的损失。
嗯，
而且刚刚讲到，因为你们现在店有15家，就是全台湾这样子要怎么管理啊？我很难想象欸，就是大家都在各个地方，然后各个地方要跟自己的人有点交流，你们会把它全部聚起来吗？还是怎么样？
像今天就是我们店长来都来台北嘛，一个月一次啊。那平常像即时通讯软体然后云端的硬碟这些技术都还 OK 了，就是要不断的管理。其实管理就这样，就是说你想的100分讲出去剩70分，接收只剩50分，能做到他们能理解50分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就要一直讲，
一定会有 loss 嘛。那不断的重复，我们现在最近就在想如何把一些课程变成线上化。
哦，
因为现在大家排班也都不一样，你要求大家上课也很麻烦。然后反正现在技术都很好，线上他们想看什么课就自己找自己的时间课，
就把它存起来就。
对，然后让这 SOP 更健全了。
但突然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所以要当 Play Me 的店员，他自己得要已经有很多知识了？
不用，因为其实所有产业都一样，就是说我们在面试人一定是特质啊，专业技术都后天可以培养。
哦，但可是他今天讲他自己还不够有穿搭的概念，那他要怎么来帮助他的客人？
就要学啊，这就是专业技能后天培养。
嗯，
专业培养都可以靠后天培养，但是本身的特质最难。
嗯，
就你喜欢服务人，或你乐于学习，这最难了。
嗯，
所有产业都一样了，专业技能其实后天培养了。
现在彭明有多少人呢？
100亿了吧？100多。一百出头，
哇，100多真的好大。那在这个管理100多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就是企业当中，你觉得最困难或者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是大家的目标要一致啊。那其实我们对内对外的讲法都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财报在内部也是公开的，
嗯，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过往尤其在疫情，真的是烧很多钱的，赔蛮多钱的，所以全公司都知道这件事。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利啊或未来真的是茫茫的，你还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一起往大家的未来走，我觉得很难啊。
哦，
那要改变嘛，所以大家要试着成长或改变，然后把自己的目标跟公司目标要一致。
嗯，
然后一路往前，我觉得这个超难，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的。对，
这个部分，因为刚刚有提到说你也觉得台湾的服饰业受限于这个基数是很难发展的，嗯，但毕竟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产业里面已经投入了那么久的时间，然后有那么大的公司跟那么多的人，你会觉得你的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去调整呢？
我觉得台湾的服装，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基数我判断错误，
嗯，
所以我把自己可以当成很大的选货店的营业额这个数字为目标。
嗯，
但是这几年也成熟很多，大家知道台湾的极限大概在哪里，一年可能几可能10亿营业额顶多，那大家听起来10亿很多，但你跟日本这些巨兽他们都几百亿台币差很多啦，
嗯，
所以我们离这个距离还有还蛮远的，所以先挑战成台湾第一吧。
嗯，
但这样的话就已经是蛮强的功在台湾。
嗯，
那在下一步我觉得海外吧，因为科技业能走出去，我不认为台湾怎么讲还是有一点机会啦。
嗯，
你觉得这是机会点是在哪边？
某方面我们算比较热带的国家，
嗯，
所以东南亚 应该也蛮有市场可以前进的、哦、因为相对日本来讲、哦、
但这个地方我想到风格上好像有一点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想要东南亚的服饰，就会比如说像泰国就会觉得他们的用色大胆然后很鲜艳，有一个东南亚的风格跟文化存在，但台湾因为很喜欢日本或是韩国吧，所以我们其实很喜欢简约的东西。
其实商品的风格是一个做法，但是我现在是以营运的观点、哦、我可以选当地的选货啊、嗯、我没有一定像现在慢慢日本选货店也开始选台湾的商品、哦、台湾的品牌。
你觉得台湾的品牌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之处让你觉得、欸、我应该要选然后应该要值得推广给大家吗？
欸、我觉得像我们做这样的台湾品牌我反而更开心、欸、第一个成本就是说价格是就一致了嘛，我没有海外的问题嘛。第二方面就是我觉得台湾现在设计师 或年轻想创业的人他变成有我这个通路可以选、啊、他们机会更有点机会、啊、那如果大家愿意交流我可以更早把我犯的错误可以让他们知道、嗯欸、当然我觉得相辅相成对他好对我也好、欸嗯，但我选起来我就不用一直出国看东西了、哦、我觉得某方面是好事的、哦
哦、那台湾品牌力呢就是以这个产品的本身来说
坦白讲如果我现在只想做台湾市场够、嗯、啊
OK
你可以想象你现在如果你现在认真想日本品牌对你魅力没那么大了你反而觉得台湾品牌比较有因为你一天到晚被数位行销这些
哦，这些台湾
垄断不都看到台湾的东西嗯，反台湾品牌比现在我觉得竞争力比较大在台湾这个市场、
哦、有哪一些牌子可以直接讲讲看吗？
我觉得像我们最近合作的 MailSign 蛮强的、啊、
他们是做什么的？ MailSign 是做什么？
MailSign 就是做比较简约的拼接，它蛮多拼接线条的风格、哦、那就很简单的 T 恤衬衫都很简单但是有拼接线、嗯、就很好看，那单价又 不会太高、嗯、然后像军工装像 Persevere也蛮强，在街头也是蛮强势、
嗯、所以我们就是固定去 Plan 逛，你们就是一样会选台湾的设计师品牌，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样。
对对对，所以 有人就跟我讲说阿孔你老了嘛，你做那么久了就会老化，我曾经是学生买你们家的东西。的确你学生时代买我们家你 越来越成熟，你越来越喜欢穿搭越来越厉害、嗯、但是你一方面收入也越来越高，嗯，所以你可以出国买，你看的品牌越来越高端，因为服装某方面还有情感的问题，嗯，他买这个某方面有可能是证明自己
或者社交需求等等，
对对对。那我现在没有对应的商品，你离开我是很正常的事情、嗯嗯、但是别忘了我是个通路、嗯、我可以再找到更多新的大学生会喜欢的牌子、嗯、生生不息，所以我不会老、嗯、我只要有办法能找到更就是可能过十年又有新的品牌串起来、
欸、但现在 Playme 还是以男装为主吗？
哦，现在有一些女装了，不过不多了、嗯、因为随着通路变大还是要服务女生的客人，嗯嗯，不过女装哦好
竞争又更可怕，
很难很难。
会有哪些点很难呢、啊？
哦，我是男生哦，我们创办人都是男生，所以、哦、我讲真的女生就真的又是一个世界、嗯、
因为像我刚刚就在想说、欸、那比如说我想要像认识这些台湾设计师的品牌的话，以女生来讲，那我应该要去哪里找哪裡、
哦、台湾女生设计品牌其实真的也不多、欸、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 KOL 开始做品牌，我觉得是还不错了、嗯、像 Morgan、嗯、大蛮大力嘛、嗯、Mini Matters 对那个 Meg 做的我觉得 都是好事了、嗯、我们都有。對，嗯嗯
嗯，这样子刚刚听起来你对于台湾的专服饰业的发展是感到乐观的吗？
我觉得是乐观的，因为我还是要讲现在有快时尚或 Uniqlo、还是要强调 Uniqlo 不是快时尚、嗯、它是基础搭配、嗯、认真讲 GU 比较像快时尚啊，就是这样基础打底，那我们中间做好，我们做承先启后嘛，到往上高端 Beams United Aeros Invisible、嗯、很多很好的选货店嘛，我觉得这个金字塔就非常不错。
这个问题是我在设计仿纲的时候就是我想错的地方，所以我原本在想说哎、欸，因为在 Uniqlo 还没进台湾之前我就会觉得说哎、欸、Playme 好像已经有所发展了、嗯、那但我们是在 Uniqlo 进来之后发现哇，全台湾男生现在穿衣服都变成手边一定会有几件 Uniqlo
哦，一定。
我想说哎、欸，那为什么 Uniqlo 可以这么成功，就代表台湾人应该有这个买衣服的需求啊，那为什么大家又说台湾的服饰也很难做？我原本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后来就是阿口讲完之后知道他们是那个 漏斗的阶层不同。
对对对对对。
可是同时间，我们如果要跟 Uniqlo 比拟的话，那 Net 应该算是跟 Uniqlo 同样的一个漏斗阶层吧。
但 Net 展店策略比较没办法，它比较少在第一线卖场，它大部分是在捷运站或是什么。
对，
就是它，
或是家乐福那种卖场。
对，它比较像是你今天临时明天缺了，
嗯，
没办法，赶快去 Net 补个东西，或者出国临时缺什么。
哦，它是这样子去设计，
我觉得跟折点有关啊。嗯， Uniqlo 就是在
百货
一线的百货卖场嘛。
嗯，
你真的想逛街的时候会比较，
但我现在反而觉得 Net 很适合带爸妈去。
哦，为什么？
因为应该说我爸妈阶层也是没有那么注重衣服的阶层，可是 Net 它就有价格很低，可是品质又不会太差，然后又有一定的潮流度的衣服。然后我爸妈这一次最近去逛，就发现，哎呦，怎么好像有很多衣服可以选，然后价格又他们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哦，也不错。那很好奇 ，Play Me 有接下来的目标吗？
我们内部，我觉得这个好难哦。我讲了很多次，内部也讲很多次，我们怕跳票，现在又要在节目讲，我觉得哇，跳票真的很麻烦。我很想要有内部创业啦。
OK，
因为我如果讲我们的精神是怎么讲，更多的风格，未来十年，我们有新生代的店长，他们已经更了解年轻人。那如果他们能再开那叫什么开花散开枝散叶的去做更多的不同风格的选货店，我觉得会很有趣。有我们这种集团的 base 在做，成功率比较高。然后像我到那个年纪又更高了，更大了，收入又更好，那认识我的人也都长大了，我可以去做比较高端的。那台湾高端设计师也会有一些出路，或做一些比较冷门的东西。那中间我们现在金字塔的中间就排名原本的靠管理来营运嘛。
嗯。
底层一点的年轻人呢，去年轻人去发挥。那我们这种老人就去做高端一点的生活步调慢一点的东西。我觉得会很有趣啊。
高端的穿搭或者是高端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画面嘛，就是我想要做哪样子的衣服。
极简吧。
很极简的。
像孔摩里啊，或是怎么讲，就是衬衫吧。像我们这种年纪一直穿衬衫啊，就要很多版型衬衫。
嗯。
对啊。
不知道到时候会是怎么样。
其实你像日本的选货店就是一个范本啦。United Eros 也很多分支，
对对对
,Beams 也很多分支。
没错。
那 Beams Plus 更美式休闲，融合一点古着军装。就是大家集团内都很多横向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希望能做到的东西啊。
愿景。
没错。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自己七七个观众分享的呢？
我觉得就你身边的人如果开始有点不一样，给他一点肯定啊，就是今天蛮好看的，这样就好了，
不要再多说了，
不要再多说了。比方说你今天
要
干嘛？
他们有想要穿这个东西，不是来给你评论的。
对，为什么也要画红的这么红的口红？不要，不错，今天口红适合你，这样就可以了，多给赞美啊啊！就算不好看，也给个赞美。他自己会想办法摸索。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是好事了。
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阿 Q 的分享。那这集呢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影片，也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看其他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
拜拜，
拜拜。